邓小平南巡被约法，专家认为北京试图磨灭影响。冬奥前中国股市蒸发 1.2 万亿，外资离场规模创纪录。法国媒体指，在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倾向于躺平。应对北京，美国加大产业政策支持，美联储加息5到7次，成为可能市场仍然未跌到头。 IMF 表示，中国经济复苏不均衡，宏观政策支持仍不够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9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1992年1月18号，邓小平展开南巡之旅，敲定了以改革开放为基调的政府政策。但是在邓小平南巡30周年之际，中共官媒集体沉默了。在邓南巡10周年和20周年之际，中共解放军部等官媒都发布了对邓小平的纪念文章，但是在今年只有深圳特区部发布纪念南巡的文章，而其他的官媒拒绝做出转载和评论。几日前，中共新华网在娱乐板块刊载了关于历时10年拍摄的电影《邓小平小道》的报道。虽然这部电影在全国政协礼堂放映，但是对外舆论宣传的力度极其微弱。这个显示出邓小平的政策基调已经不再是北京政府要主张的目标。有评论认为，这个是习近平当局试图磨灭邓的影响的做法。今年1月18号前后，在多家中共官媒网站上仍有少数几篇文章谈到改革开放，但是这些文章大多数避免强调邓小平，而是彰显习近平的影响。业界认为，去年的19届六中全会已经展示了习近平政府对邓政策的态度。法港报道说，这个基本上是一场习近平实质否定邓小平的大会，要实现长期执政合法化。习近平选择彻底否认邓小平在1982年确立的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，以实现政治目标。习近平推动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亦从实质上否定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。习近平需要全党对他保持绝对忠诚，而邓的政策确立的江湖等党内派系对他构成威胁。中共党派内部的政治斗争仍然激烈，这个可以通过官方媒体刊载的内容提出端倪。在上个月，党史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曾经在中共喉舌媒体《人民日报》刊出文章，高调宣称改革开放是伟大觉醒，全文中多次提到邓小平，一次都没有提到习近平。而在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中，全文强调习近平和他的新时代思想。日经资深评论人士中泽克尔在去年12月指出，一些中共官媒报道中明显弱化习近平的地位，似乎透露出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情况，一边是借助拥护改革开放走邓江湖的路线，另一边是支持习近平和毛泽东的路线，两方构成了对峙。另一方面，在进行党内对峙的同时，习近平亦多次在国际场合谈论改革开放的问题。江苏宜时事评论人士张建平此前对自由亚洲说，他认为邓小平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不再反美，和美国搞好了关系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。美国南卡大学市场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，实际上习近平的做法正比中国经济和政治上开倒车。从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上，当局现在已经将邓小平南巡、邓小平画的圈、对香港的态度等已经散改了，变成以习的父亲习仲勋为主导的另外一个宣传模式。这个并不是搞个人崇拜的简单问题，而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已经倒退了，并且在一步步地拥抱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代极左的共产党路线。在南巡事件30周年之际，北京显然在刻意地压低磨灭邓的影响，党政府现在正在倒行逆施，打压民企，扶持国企， 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。中国股市在1月份蒸发了近 1.2 万亿美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共官媒加大力度进行宣传维稳，当局叫出了挺起 A 股的脊梁的口号，试图提振投资情绪，连有多家大型中企基金公司投入自有基金救助股市。但是在1月28号，而是中国新年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情况变得更坏。沪深300指数收盘下跌 1.2%，收于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在一日前，沪深指数正式进入了熊市，这个为北京政府造成挑战，因为当局希望在冬奥会和中国新年之前避免金融市场动荡。这个月早的时候，中共证监会主席发誓要采取各种措施稳定股市，但是当局的各种措施都未有成功地实现维稳，受到投资前景下滑的影响，外资连续两日大批抛售了中国股票，撤资规模构成了201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外流，股市的状况恶化，亦影响了中国投资者的情绪。有股民表示后悔投资股市，在一月份还好好的，月底都赔了，两年涨了这样一些，一个月都跌了，本来我好爱国，没想到国连个年都不给我过。谢田对希望之声说，股市低迷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经济整体形势的持续恶化，经商环境都在恶化，经济也在衰退，外资对中国原有的经商环境的看法改变，劳工市场红利不复存在，在国际社会上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恶化，这样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外销等产业仍不是利好的消息。据彭博社报道，华尔街在中港金融市场的预估上已经失算，除了大陆股市进入熊市之外，香港股市亦经历了五个月来最差的一个礼拜，人民币汇率因外资流出承压，目前的局势对于热衷于投资中国市场的高盛、外丰等集团不利。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，外资在这个时间点撤退，原因和中共在全国各地的封锁防疫政策变本加厉，以及美联储的鹰派预期有关。由于中国股市仍然属于发达国家投资者眼中的新兴市场，外资倾向于趁住节前的当口出仓避险，整个行业都这样想，就造成了外资撤离潮。法国媒体《世界报》驻上海记者在这个礼拜刊载文章，其中提到中国的30岁以下年轻人更喜欢用躺平来应对社会局势的变化。报道指出，中国的年轻一代人生长在富足的环境下，并且有更高的教育程度，但是中国市场的经济环境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新的一代仍不好像上一代一样热衷于加班加点工作，在职场生涯中每个礼拜996的上班制度被认为是对员工的无情压榨，饱受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批评。另一方面，心态的变化亦是年轻一代选择躺平的原因，他们抱怨没有足够的发展机会。在中国市场环境低迷的情况下，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待业大军，房地产市场不再是投资的热点，但是平均房价仍然相当于现在中国人平均年收入的9倍。一些年轻人说，当机会不再是，跑步亦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很多人因此躺平维持不动，这些人尽可能只做最基本的办公工作或者是做兼职，很少参与到资本运作机制中，以便能够更多享受生活。北京政府不希望这一社会趋势发展下去。在2021年的10月份，中共主席习近平公开建议避免躺平。评论人士何旭认为，一些年轻人选择躺平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机会发展，而是出于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心态。一些人不但有知识，还会翻墙， 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海外局势的基本了解。他们不喜欢中共的制度，亦不想为中共贡献力量添砖加瓦，他们专注维持自己的生活，避免成为中共的积极分子，并通过躺平来静观其变。美国国会近期出台了旨在应对中共威胁的法案，2022年美国竞争法，这个法案用于巩固半导体行业的生产链，并为这个产业投资大量政府资金。业界认为，在应对中共竞争的领域，美国政府应当投注更多的重视，为关键的科技产业提供帮助。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爱德华·阿尔登对美国之音说，美国在以前很少使用产业政策，通常只有在应对外部威胁的时候，美国才会考虑产业政策，而北京政府是美国重拾产业政策路线的主要原因。阿尔登说，美国上一次使用产业政策还是在1980年代和日本进行竞争之际。目前北京政府和美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，而近年爆发的疫情亦被美国认识到，一些国家会为了私利阻止关键物资的出口。另一方面，共和党人对中共问题的看法的转变是关键的。在里根总统以来，共和党人一直主张小政府，主张市场经济，但是共和党人亦认为，在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上，政府需要进行更多的产业干预，这个导致很多对抗中共的法案近期能够在国会盛行。哈德逊研究所经济学家杜斯特伯格认为，和国家安全有关或者涉及军民两用技术的领域，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合理的。他对美国之音说，这样的政策应当被称为国家安全政策。美国需要加强国防工业基础，需要有能力保护美国的主权和经济活力，但是他认为广泛的产品补贴是不可取的。杜斯特伯格说，美国不应仅仅推动本国生产，还应该同志同道合的盟友一起努力，来解决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。美联储不断释放鹰派信号，被行业猜测今年的加息可能会来得更加刺激。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的评估，到今年12月份，美联储加息125个基点以上的概率已经高达 63.8%，这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在今年加息5次以上。另外，美联储在3月份有 100% 的可能会加息50个基点。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，如果美联储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应对的话，未来加息会很快，原因是当局承担的压力正在变得明显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本轮通胀局势可能是中期性质的，这样美联储的整个货币政策框架都面临系统性冲击。摩根大通预计，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6到7次，这一次的政策紧缩过程可能不会很温和。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高，行业警告金融市场的压力不会很快消失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，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及控制通胀的做法，可能令风险较高的市场进一步下跌。如果美联储3月加息50个基点，股市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抛售。1月28号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说，中国经济正在处于明显的疲软状态，原因是经济复苏不够均匀，势头放缓。IMF 表示，目前北京政府正在收回对经济的政策支持，以及在某些地区疫情导致经济活动放缓，房地产债务问题亦没有解决。此外，在必要的结构改革领域，北京政府在一些领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，而当局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措施亦削减了市场的情绪。该组织说，北京应当确保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公平竞争，解决市场上生产能力放缓的问题。北京的一些做法削弱了私企的作用，一些监管行动亦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， 这份报告在 IMF 和北京进行2021年第四条款磋商后发布。该组织预计央行仲会在未来几个月采取政策支持，以稳定经济产业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